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每一位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刚刚过完感恩节，我们就欢喜快乐地进入了12月圣诞月。感谢神让我们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上相遇，一起聆听嘉宾的故事。上一次我们对心如姐的访谈，她提到荒漠甘泉里面一篇苦难的学校，这篇文章对她的帮助很大。文中提到，有一种歌，既非艺术所能教，又非乐理所能编，只有在患难中才能学会。这种歌发自内心，是一种记忆与亲身经历的歌声，从过去的苦难中宣泄出来，而以昨天的体验构成今天的赞美。没有一个天使能唱得像我们这么好听，他们要唱，就必须走我们所走的路，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天使虽然能唱高音，但这幽而沉的声音，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唱出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心如姐如何在苦难中被神训练，最终能以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访谈前，我们请万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谢谢你使用心如姊妹在小人物大故事来为你传讲她生命的故事。主啊，我们知道在她过去的年日当中，你一直与她同在，在她经历苦难的时候，在她行过死荫幽谷的当中，她心里因着你而有平安，因为她知道你是她的杖，你是她的竿，你一直与她同行，保护她。你借着这样的特别的生命的经历和一些生活中身体上的苦难，你陶造她成为和你使用的完全的器皿。今天她是你荣耀的见证人，主啊，你使用她的特别的恩赐你也使用她奇妙的经历她今天要在这里传讲你奇妙的作为。主啊，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今天愿我们众人聆听心如姊妹的见证的当中的过程当中都更深的认识你，知道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我们众人的信心都得建造，让我们众人都更加的寻求你，更加的来投靠你我们众人一起经历更多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看顾祝福我们的聚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心如姐妹是贵州人，是一位红极一时的中国流行音乐歌手，获奖无数，创下大陆流行乐坛许多的第一。1988年移民美国，因为环境的改变以及失去了她所热爱的舞台，心如姐妹经历了漫长的忧郁症，2008年又罹患乳癌，洁净时遇见了神，在她孤单时神陪伴她，在她软弱时安慰她，在她跌倒时扶持她，使她能够从低谷中走出来，并使她重新登上舞台，为神歌唱，见证伟大的上帝，用赞美将荣耀归给神。心如姐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 接受我们的访谈。上一次访谈中，您谈到您得了这个忧郁症，而且是蛮严重的忧郁症，哈，而且经历了十几年、几十年，是不是？在这个忧郁症之前，在这个您接触基督信仰之前，您是否用其他的方式来面对你这个忧郁症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在我寻求到主的面的时候之前啊，我是寻求一个佛教的一个帮助，自己在那儿念经啊，供花供果供茶，吃斋什么的，但是这个信仰对我来讲，它不是一种信，它是寻求一种帮助。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信仰，只是说帮助我快点。能够不要那么难过，因为忧郁起来人哈，说起来挺容易的，但是如果有朋友们在这个现在这个地方，他们在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人有过这种忧郁的感觉，或者有被医生诊断为轻度、重度和中度的忧郁症的人，就知道了，说起来容易，面对起来非常困难。它会影响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就想寻求一种帮助，能够让自己。振作起来，像别的健康的人一样。那个时候我很想要活得开心一点，连我的先生都讲说你已经很不开心，你为什么就是每天就是不开心？因为我觉得是应该活在舞台上，怎么会突然无所事事？就是我所要能够，只能这个嘛，神造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基因，能够活在舞台上的。忽然会变成一个活在厨房里头，或者，总之就想解脱了。其实就想解脱，但是那个佛教是要去修行，我修不到，我做不到。
那直到后来您接触基督信仰，您跟之前的这个佛教，对您心灵的感受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信主跟那个去拜佛是好像是根本不同的东西。这个佛教这个观点就是你自己要去修行。就比方说，一个船在海中央要翻船了，那佛教的就会告诉你在，哎，你看看那个对面就是岸，你游过去，你回头，你到了那个岸上，你就立地成佛了。但是游得过去吗？在大海中央，你就得到那个岛上吗？做不到，很难做到。然后，基督是这样，你只要相信他，你就说啊，我相信你能救我，我也相信，你是有真有活的。你只要相信他，而且跟他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而且跪下来求他，他就来帮你了。就像在船难一样，在海中央，刚讲的那个佛教说，你去游过去，回头是岸。到了岸上，你立地成佛。那基督是说，我来救你。你只要叫我，你只要相信我，我现在就来个直升飞机到了你的这船翻的地方，我就到这个地方来。就问你，你相信我能救你上来吗？你就相信，他梯子就放下来了，你踩着梯子就上去了。这就相信基督，这么的简单，对。
所以，佛教是让你自己修炼、修成正果，而基督信仰呢，是让你依靠神。
只要你真的相信他能救你，他就救你。
是的。
其实信仰是信，这个信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讲的信心或者不信，这个信是能救你的。所以每一天，基督徒像我自己，我都在建立一个，就锻炼自己一个事情，那就是对神的信心。
是的，我们因信走入这个神的这个国度，然后以至于经历了生命当中许多高山低谷以后，我们是更加的有信心，信心是会增长的。那心如姐，我知道您在01年，虽然您受洗归入到神的名下，可是您有一段时间是在外面做浪子啊，也是您上一次提到过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那一直到08年确诊癌症以后，你才回到神的家，开始认真的追求 信仰、属灵生命的成长啊。那就像我们在开场白提到的那个荒漠甘泉，您能跟我们讲讲神是怎样在这个天国的音乐学院里面训练您的？
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绝望的时候，在医疗的过程当中，那种化疗是非常痛苦的。这个身体的各样的不适，就是我也不希望大家去经历这件事情。就是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你去赞美他，我觉得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就赞美的这个大能。当你去赞美神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力量从你身上出来。你会变得就是很开心。就是我生病的时候，我儿子在3年级多嘛，4年级还不到，3年级多一点。然后我教他打，我会我教我居然在癌症化疗期间教会我的儿子打羽毛球。你想，那站起来都特别困难，然后居然教会了他打羽毛球，就是我不停的赞美主，觉得我尝到了赞美他。你真的赞美他、呼求他的时候，是有一股力量到你心里面来的，真的是有一股力量，使你站起来，后面到后院去拿着那个羽毛球，就跟着儿子一起打，打到他会打羽毛球这种，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想到这些就觉得神真伟大，神真是奇妙。
所以可以说，在这些挑战面前，赞美神就是一个喜乐的良方。
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而且真实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拜拜拜拜，然后去检验，你不，你马上就会知道，你很快就会知道你的身上的力量，你的那种我不知道那个说不出来，就是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站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腿不软了，就觉得就而且会笑，就觉得你想多痛苦。我第一次化疗结束的时候是昏倒在家里面911急救送到医院里面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这种，就是神是你的阿巴父嘛。你痛苦的时候，你呼喊他，泪流满面哭的也去跟他讲神啊，我为什么遭遇这样？然后他就会慢慢带领你。神是个非常奇妙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我说很多遍，可能有些人说啊，我也不会经历这种事情。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小的见证。但是，因为我们的分享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一会儿有机会我
没
再。
关系，您可以讲。我们今天应该时间够的。
就是不行，被打断，被我自己压下去了那个年头。就是因为跟神接触的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long story short，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舍得奉献，我不认为奉献，那不是说甘心乐意吗？所以我不甘心乐意，我就不奉献。有一天起来实在没事，我就看一本，看一个八卦杂志，说英国女王的包包里面，他们很有趣，觉得这个包包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个记者就特有兴趣就把它。那天我跟神祷告了，我说神呐，我知道作为基督徒要有一个10亿奉献，可是我挣钱特别困难，我也不舍得奉献。我说神呐，我不晓得怎么办。我把这个事交在你手上，就连这件事情我都跟神说，结果神就让我那天我很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看什么八卦，我就打开一个八卦的杂志，上面不是在就网上的了，就想到英国女王的包包里面，他们很好奇，就打开英国女王的包包里面有3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口红，英国女王认为这个吃完饭以后不擦口红是很难看的事儿，第二件事情就是她的手绢，她会因为那个年纪的人都是会用那个手绢擦汗哈，第三。在星期天的时候，他的包包里面会放一张5英镑的支票。哎，我说5英镑的支票，他是给教会的，他到那个他的教堂里面去，他只放5英镑。哎，我想那我就放5美金也可以啊。哎，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我那天这样的跟神祷告，我说我就不舍得奉献啊，我怎么办呢？我就是不舍得呀。结果神就拿这样一个小故事，你说神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他就是给你这样一个小故事。我从来不看八卦杂志的，我就会翻到这一篇来看。我就看到这个故事，英国女王就有5块美金在礼拜天的时候放到她的包包里面，是准备奉献给教会的。我想，那我英国女王奉献5块钱，我也可以奉献5美金，所以就从5美金开始奉献。我觉得神真的很慈爱，他不让你做难，他就让你做对的事儿，然后让你不做难。哎呀，就是神真的好。
捐得乐意啊，
嗯，捐得乐意，
你
然后捐的没有，
不
你没有压
行。
力嘛，就5块钱嘛，你就捐了嘛。你看他连英国女王，他这么有钱，这个英国多少的房地产是英国女王本身的，他都奉献5块钱，他都不觉得害羞。当我奉献5块钱，也不觉得害羞，我就开始奉献了。我觉得，哎呀，真好，神真的是一位像我的父亲一样，他
是。
体谅女儿，他体谅我的抠门儿，体谅因为赚不到钱，体谅你的那个侥幸。然后你觉得奉献了又怎么样？又赚不到钱？不是的，不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所以我就觉得神是有生有活的呀。
十一奉献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虽然说是旧约留下来的，但实际上呢，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管家啊，我们呢是替神在管理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包括我们得获财的能力哈。那心如姐，我想问一下，您经历的苦难呀、啊？包括忧郁症啊，还有癌症啊，还有财务，您刚才提到的财务困难哈，那您有没有在您经历过来的记忆当中，最艰难的时刻是哪一段经历呢？
最艰难的时刻是，一个礼拜只有20块钱，要去买菜、做饭、要带儿子。我这个经历，就有一次，身上没有钱，那个只有5块钱大概，然后儿子还小，因为破产了嘛，2001年911那年，我们先生的公司破产，我们儿子1998年10月份生的。然后他就说进去要想吃蛋糕，我就跟他讲说妈妈只有5块钱，如果妈妈现在给你买了这个3块多加上税的蛋糕4块多钱，那妈妈就没有钱买晚餐。儿子就说妈妈，那我去吃那个 sample，那个蛋糕店，美国的蛋糕店不是都有那个小盘子端的那有个 sample，他就去吃那个 sample。
就是让人家可以尝到一点点味道的那种小样品。
对对，但是是买不起，人家吃了一个 sample，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是蛮难过的，看到孩子，因为我们生孩子，我是38岁才生孩子，就觉得经济上有一点能力以后才生孩子，没想到一生完孩子，就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就不是按照你所想象、你所编排的这样来走过来的，不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对于您来说，您身体上经历癌症，包括放化疗，其实是更大的痛苦。但是因为你不能够给这个孩子带来他想要的东西，这个会在你的记忆当中，你会很难过。作为一个母亲，你给不了他想要的，是吧？
蛮痛苦的这件事情，对，永远都忘不了，我永远都忘不了，看到他小小的个子去够的拿那个 sample 的样子去，但是现在想起来回头看，很有好处，孩子非常节约，不想知道妈妈有了钱不要乱花，妈妈我都已经会算账了，妈我已经知道，这个月我挣了这些钱，我花了多少钱，我都有记录，我觉得真的有神的美意，不要难过。那我曾经为这件事情走不出来，非常的痛苦。那我现在看到孩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安慰。我觉得，就看你舍不得，可是对孩子来讲，真的是一个锻炼，使他不会说哦，妈妈，后来妈妈成了百万富翁了，怎么妈妈怎么了，然后我可以挥霍他，他不会这样。我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说，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呢，其实遇着一些艰难，对孩子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咱们就像咱们中国人俗语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哈。我们当时在那个处境当中，我们会感到难过，但是当我们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对孩子的品格的塑造却是大有益处的，
对，这是一其实很艰难的时刻，是好多时刻，这只是其中的让一个作为一个母亲的心里面很痛的一件事儿。其实后来破产的时候，车被没收啊，半夜三更来敲门把车没收啊，然后身上没有钱，然后放化疗的时候，就是跟政府那个叫什么，就是资助啊，
收
对
车
对，
呢？所以，
每个礼拜好像是80块钱还是多少钱？就是这样资助你，哎呀，然后
是
让
你的
你
服务
去
是
每
吧？
天，对，然后每一天都要去找工作嘛，就是看哪个地方的工作， 你可以做什么的，我就不明白这美国政府了。这个化着疗的人还去找工作，但我真的在化疗的时候去上班，去教学生，真的只是发不出声音而已。
所以您现在其实您也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声乐老师。
是，可以这么讲。
我听过您写过一首歌，您能否跟我们讲讲那首歌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来的？
是与我同行那首歌，对吗？
是。
那个时候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就躺在沙发上。那个时候，我儿子在弹钢琴，他刚好在弹这个旋律，叫《Colorado River》。我觉得
科
旋
罗拉多河。
科罗拉多河，他就一直在练这段小 piece，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身体难受，这个化疗到你的身体里面是造成你那每分每秒都难，就难受的要命。就是我就听他弹弹弹弹，我心里很难过，就不身体很难受，然后一边听一边就啊，他的哒哒哒哒哒哒，我就开始跟他哼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我就红着鼻子，红着眼睛就唱这个。他在钢琴在弹这个旋律，反复的练。我在用这个词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子。然后随着这个歌声这样的不断的练，哎，我就开始写歌词，就觉得神呐，你是不是那个时候负面想法很多的？就是神，你是丢弃我？是不是因为我不冷不热，像你前面讲的那样，就是？我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不参加聚会，也不去教会。其实，在这之前，刘峰姐妹，我姐妹已经带我去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团契比较 friendly，比较 fun，有吃饭啊，大家有聊天，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到那
氛围比较放松，
比较放松的那样一种小组，我已经去了一个小组，是刘峰姐妹带我去。然后之后去了那个小组之后没多久，半年左右，然后我生病，然后我就开始哼这首旋律。我就说，哎呀，我去到那也是 for fun，就觉得很好玩，生活挺有意思的，并不是真的我去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去寻求主，去经历圣灵的同在，并不是，就是就觉得好玩儿，有朋友在，大家又不逼你干嘛，也挺好的，是这样的感受。等我真正生病的时候，我想亲近神了，不是要团契小组，是我自己想跟神亲近。所以我就问了神，我是不是因为我这样一个人，你要把我丢掉？然后你就看到那幅画，就是沙滩上的一串脚印的那幅画。
对，
那个画谁给我的我忘了。当我抬头看到那幅画挂在那儿，我就是你不要我，是我独自这样走，我这样走吗？这幅画就想得很清楚，还是我没有撇下你，那串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是我抱着你在走。我的灵魂如果不是托在耶稣的手上。我真的崩，每天都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因为太难受了。其实我在得癌症以前，这心脏已经是有问题，心脏2个加号，心门关不上的，又有忧郁症，就是身体已经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这么重的这个化疗，真觉得怎么我自己在走这串这个脚印。然后我就写这个，写的时候就感受到一气呵成。我觉得一边写一边就有力量了。能不能我因为思路是不清楚的，就是啊，思路清楚了，我把它写完，然后我自己唱一遍，一边唱一边就是释放自己，释放自己。我觉得是有一种力量在帮助我释放，就是让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在走，神在跟我同行这条路。不但身边有很多姐妹弟兄姐妹帮助我，而且神自己在跟我同行。这首歌就这样出来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请童工帮我们放一下。
心充满恐惧。
歌词写得真好，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您在歌词里面提到说，以喜乐油代替哀伤，以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哈，走过完以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您和上帝的对话。那我想问，在您经历苦难的时候，除了您和神之间的关系变得像朋友一样，可以并肩行走，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候，是神背着您在走，那神也有没有借着周围的人来扶持你呢？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的朋友，我们曾经是朋友，后来一起信基督，就是我的朋友刘峰姐妹，刘峰姐妹在是以前是做电影，他们家都在电，他们家都是北影厂的，那我们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讨论生活当中的事情啊，最后一起来信主。大概在差不多的时间，我们信主。那个时候刚好他带领我去那个小组，我就不讲说不是我教会，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小组。我们常常在一起，然后生病的时候也刚好跟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所以刘峰姐妹陪我是很多的。
那我们请刘峰姐妹讲一讲那一段，她是如何从神那边而来这样的感动的。刘峰姐，您当时呢跟心如姐是一起信主的，她在得癌症以后那段时间，你和她一起如何的度过的呢？
让我说起这一段是会让我浮想联翩，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经历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从友谊信主之后成为姐妹的关系，中间很多真的是来自主、来自灵里面的经历，一言难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朋友转成姐妹的时候，这中间是有相当大的跨越，从精神和灵魂在依靠神、在主里的连接。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朋友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我们都是做过艺术的人，所以是会非常敏感，很容易友谊的小船就翻了。用俗话的说，我和心如姐妹的这个关系也是这样。二三十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艺术、在对生活的很多的感受是很同频的。其实呢，我是更早，在96年就信主，我就是三进三出了，因为种种原因我就离开了。但是因着心如姐妹介绍我去看一个医生，也是一段非常神奇的经历。因着她带我去看那个医生，也是一位姐妹，又把我重新带回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就经历了非常多的、更深入的进入到圣灵的带领当中。我跟心如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学会了很多的东西，也打开了我对生活和对生命的很多认知，所以我们才有不断的共同的经历和成长。在主的圣灵的带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重生和更新。这是我和心如姐妹中间非常值得回忆的很多故事和瞬间，特别具体的，在她生病之前，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件事情不太来往的，就是她当时有一只非常亲密的狗，就像她的家人一样，陪着她经历了很多忧郁的时间，也经历了很多家庭遇到的破产，所有这些事情。她那个狗的寿命到了以后，寿终正寝的时候是在她的怀里，因为我不养狗，我也不是一个对动物特别有感觉的人，当时我正在为另外一件事情祷告，可是他呢就很希望作为那么亲密的朋友，应该跟他一起经历这种困难，但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所以有一次我即便去安慰他，他非常痛苦、非常忧郁的时候，我后来现在还在跟心如说，那个真的很对不起，因为我当时进门就说："哎呀，心如，我是来安慰你。"我直话直说，我真的不能够体会这个，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我直话直说了嘛，就朋友。但是实际上是很大的伤害到他。他说："当时虽然我带的蛋糕虽然是什么，然后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自己还觉得很冤枉。我就觉得作为好朋友呢，我来看你。"人的心如后来他跟我说："其实那么痛苦的时候，我很希望你在我的旁边，你是我亲密的朋友。可是我完全没有，所以我根本就不能安慰他，等于加倍了伤害他。我们有一段时间自然就淡掉了。然后我更多的参加教会，那时候我非常沉浸式的，所以跟朋友们的来往也都不是很多。"居然就是我在跟他见面的时候，正好那天早祷会，他到教会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尴尬，一点尴尬都没有。当他告诉我他生病了的时候，我们之间的那种隔阂，或者是我们之间那种好像不能越过的东西，真的是一下全部都消失了。我觉得那个不是人所能说有怜悯啊，或者是有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经历。所以我跟心如姐妹在一起所经历的事情，我觉得只能用神迹奇事才能说清，中间的那一种隔阂马上就消失了。所以就让我甘心乐意，非常非常自然的跟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旧金山的那一次一代人的见证那一个聚会，一想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心情很澎湃。当时整个的舞台的安排是有一个顺序的，这个你们做节目或者我们做过这类的项目都会知道，它都有一个相当好的安排，大家怎么样串场，怎么样都很好。但是临时因为其中的一位姐妹，还是一位当时要上场的人，出现了状况，就把心如姐妹和远志明牧师的这一个东西就调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这整个的节奏就全乱掉了。当时我会觉得，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怎么会是这样呢？觉得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搅扰。心如姐妹那时候身体非常不好，她戴着那个头巾嘛，做完化疗。哎，我一说起来，是不是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很担心出现了一些意外，会影响到那个整个的效果。可是当时，哎呀，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真的是为心如姐妹要鼓掌，要为神鼓掌。我在侧幕条幕边上看到的时候，她能够一下再进入，其实她的气，你们刚才也听到是不足的。她以前开始唱歌的时候，我都必须离她3米以外，因为她只要一唱歌，我马上鸡皮疙瘩会起来。 很强烈的他的那种艺术感染力，是和他本身的那一个童子功，无论从技术和情感都是非常棒的，很一流的。我认为他是一流哈，虽然这是我给他的。那个时候我知道，唱歌的人是要靠气的，他其实是没有那一个气的。可是到舞台上之后，他不是用他的技巧去感觉，他是用他的生命在唱。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他是整个用他的声音为神做这个见证，那一种感染力和那一种发自生命最深层的呼唤，这个力量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大。我就在侧幕条一直在后面来回的祷告啊，等他开始唱，我就觉得哎呀，成了，这件事成了。当我从侧幕条看到后来远志明弟兄开始呼召的时候和唱那些，整个的那一个会场的就像一个圣灵的浪一样，我当时眼泪都会下来。他在经过化疗那么样的身体衰弱的情况之下，居然有这么大的感染力。真的是神给予我们的美好瞬间，这是一个部分。另外，我就说在那个过程，他治病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都会很难受，因为那经历的痛苦都不是一般人，没有经历过癌症治疗，包括埋管呐，或者是因为他要做化疗嘛，有那么多的东西都打进身体以后，他从那个病房出来，然后哎呀，就像一个小稻草人一样。那个瞬间让我都不是同情，就是对他的爱，陪伴他的那个根本不是来自人的。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那么有爱心的人，我自己过去都是不想看不美好的事儿，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不美好的事情，包括病，因为我的家人也有去世过，所以我很拒绝医院，我也很拒绝生病的人这些痛苦，因为我们从大陆出来的，我们都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借着陪伴心如，看到他的这种坚强，来自主的这种信心和给予别人的帮助，从他这传播出去的这种巨大的感染力和力量，完全不是一个已经很脆弱的生命所能够传达出去的。神真的是借用他，把这个爱，把这种感染力这样的传扬出去。
叶刘峰姐妹，
我说的很乱七
对，
八糟，因为我一谈想到这些，就是会觉得啊，非常非常的感动，心如非常棒，真的是非常棒，感谢
对，
主，
感谢
不
神，感
对，
谢神，
稻草人是神
啊，
很棒，我特别不堪一击的一个人，又脆弱又败坏，又小。
虽然是我们一个肢体遭难哈，却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众多的肢体却是一同陪伴我们经历。那不仅是借着刘峰姐这个老朋友来陪伴，我知道您在这个巡回演出当中呢，您也有一些肢体在陪伴您做音乐。您提到过有一个弹键盘的一个弟兄，其实刚开始是他来照顾您，他帮您伴奏，但后来呢，他反而比您要先病倒了。请您能否讲一讲这个弟兄的故事？
他是做音乐嘛，跟陶喆，他写编曲，keyboard 他的办公室，他是精算师，但是他呢，居然把他的办公室做成一个录音棚，他的侄子现在还在做主的，用那个 rap 就是那个说唱那种形式唱圣诗，很有趣的。那个时候他一直帮助我走不动，他就把他的琴搬到我家来跟我一起练。然后我到三藩市一代人的见证的时候，他也开车到那上去跟我一起来服侍主，在很多很多的场合，在洛杉矶的很多的地方，还北加州，他都跟我去。之前是他的哥哥病了，渐冻人，他们家有可能有这个基因吧。他的二哥，他就告诉他怎么帮他的二哥。其实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被击倒过，他也被击倒了。有一次我跟长老去看他，他也在问为什么，我们这么爱主，我们一家人，他三个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他是老三，大哥，现在大哥还在，二哥过了，他的母亲，他的最厉害是他的舅舅，是台湾一个什么医院的院长，小韩什么来着，忘掉了。他说：“我们一家人这么的爱主，他的舅舅是从美国毕业，大学教授毕业以后回到台湾做那个心脑科的这样一个专家，结果他也是院长吧，台湾哪个院长，就他也过世。就是这个弟兄，他一直安慰我，一直鼓励我。我生病的时候，他不怎么说话，可是只要我有演唱，我唱不动，他就在后面用琴来 support 我。”有时候唱不下去，好像那个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后来根本唱不动，就是那个 I see trees of green, they're roses too，根本唱不动。后来那个要很大的力量，后面他就一直跟着我，一直在跟着我。最后他罹患这个渐冻人，大概3年的样子，他不让我们见他。当然他的有一次，最终我带了一个我们教会另外一个音乐指挥的儿子拉大提琴的，我唱。
心如姐那边的网络呢有点卡，这个弟兄呢创作了这个乡村风格的《我知谁掌管明天》，虽然他不能够上台，但是心如姐成为他的口，替他在台上，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知道神在掌管明天，请同工来放一下。
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出错。我不见明天的光，你明天或许来。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注定去。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途光景。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生活孤独，那看顾麻雀的恩主，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经过水火之灾，主爱我。雪将我覆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湿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Father， 是你牵我。主哈利路亚，
真是非常的激励人啊！那心如姐，您提到过化疗、放疗，还不是最辛苦的日子，最辛苦的日子是在后头。化疗、放疗以后，你的身体的状况和你整个的要开始适应新的生活，那个困难，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它对您的生活和婚姻有什么影响吗？
对，化疗的时候是身体的不适，真的做完所有的治疗，化疗、放疗之后，其实那个时候的，所以像我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才真的开始了，就是你要面对你的体能不支，你要面对，你没办法有夫妻生活，因为这个心里面的惧怕跟沮丧，还有。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现在可能癌症治疗会好一点。那个时候人又瘦，面黄肌瘦，那每个指甲黑色的指甲都是，这指甲都是就是银色的，就是像那个铅笔的那种颜色，那就这个样子。觉得 生活是那么的艰难，那么的劳苦，我就想说，就是切一块豆腐干都要半个小时，切一个香干肉丝要炒一个香干，那个豆干切不动，浮在台面上，就是都会那样的艰难，然后记忆力非常不好，还会出现幻觉。我们都以为化疗、放疗做完啊，可以了，开始新的生活，怎么，以为就可以回到跟以前一样。在很多方面是 never come back to before，
回不去了。
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了。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说法，就是因为它伤四个功能嘛，一个肠胃功能。为什么我这么瘦？你吃很多你也胖不了，它肠胃功能伤掉了，而且这种 damage 好像是 forever。然后还有就是神经功能，还有造血功能，还有就是生殖功能。生殖功能就是。那个，这个女生们的这种 period 每个月的这个来例假就暂停止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身体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你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精神状态。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婚姻，其实真正对婚姻影响的并不是什么夫妻生活或者是怎样，而是我的精神状态，因为我非常的沮丧。因为你不可能回到像以前一样。后来我不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化疗完了，我就可以回到像以前一样，就很有力量，很有能量，还能怎么，实际上是不可能了，就是各方面的伤害，然后尤其在那几年，这个身体的 damage 太多，整天都是愁眉苦脸，因为老觉得没回来啊，老觉得我怎么生活不了，怎么我不能像人家这样去玩，怎么我就不能吃一个螃蟹，我就不能吃个牛肉，我就不能怎么样，因为你吃完嘴巴就溃疡嘛，口腔舌头上溃疡，就是你的生活，生活的品质，医生已经讲过了，说你的生活品质会下降，但我没有想到会下降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的心情大受影响，然后我也对我的生活不抱希望，也把自己看成。怎么讲？二等公民，就是我在书店里面逛书店，看到那本书有癌症什么的，我就是像上次好像我也讲过，就是我看到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觉得羡慕他，我觉得至少他没有得过癌症，至少他没有做过化疗，就对自己那种感到极度的悲哀。那当然是婚姻就会受到影响，你们
是，
长期的，像抗战一样是长期的。不是一周两周这样的事情。
对。首先，我觉得一个是身体的改变，它也会影响到你心灵的健康。那
是。
在这种你要重新接受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自己，
对。
和家人也要重新面对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妈妈，跟以前不一样
对。
妻子。是蛮需要心理调整的。那，
这个方面真的是要，现在我到现在我都还在反思，那个时候对儿子对先生的那种，就是你没办法，因为我自己在自己的修复的很艰难的修复的过程当中，就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体的变化呀，今天又怎么了？怎么这儿又长个包又鼓起来了？怎么这儿又怎么样了？啊，这也不是，因为不适的地方太多了，又咳嗽啊，怎么，又会怎么样？就老专注在自己的不适当中，其实家人。我觉得，如果一个家的一个家的中流砥柱，一个家的一个支柱，一个中年人，的重病，对一个家庭是蛮摧毁的。如果这个生病的人自己不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你的家人不单是生病的人需要鼓励，你的家人也需要鼓励
是的，
的。
那静茹姐，我就想说，您作为一个走过来的人，那我们观众当中，也许有的人也在经历癌症，或者是经历忧郁症，或者是财务的困难，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困难，那您能不能跟他们劝勉、鼓励他们几句话？
我的这个时间是5分钟，我看到了。这个，我首先要跟那个生病的，假如你在生病的话，我告诉你要坚强勇敢，因为 worry 跟焦虑跟惧怕一点都帮不上忙，而且他们还帮倒忙。唯一的办法，我们作为基督徒，倘若你还不是基督徒，那我劝你呼喊神，相信神一下， 你可以试试看呀。我虽然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但是当你不是基督徒时，你可以试试看在你身上的作为，神是大有作为的。还有就是说，你不要认为，就像刚才我讲的那样，你不要认为只有你需要安慰，家人需要鼓励，鼓励他们来，照顾你，鼓励他们理解你，要非常 peace，因为只有这样生过病的人做过化疗，才知道 frustrated 这个心理的纠结，这心理的难过，哎呀，真的每天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在挣扎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跟家人的沟通非常非常重要。我后来到处去传福音，我到休斯顿，还有什么城市来着？好多姐妹就在做福音以后来跟我谈，就讲说他们，生病，子宫癌、乳腺癌手术以后，先生就开始厌弃他们，厌恶他们。因为有人做了假的乳房啊，做了这个东西啊，都会被先生用很脏的话去辱骂。我觉得这个是很残忍，所以我奉劝大家在生病最好不要生病。当然，夫妻间你们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携手来到神的面前。正在生病或者没有生病或者不会生病的人，但愿大家都不要生病，但是来到主的面前是最好的。圣灵会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对他，因为他现在正经历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难受，可能神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就像这个男生，你跟他讲生孩子有多痛，痛痛痛，但他永远不知道真的有多痛，就这个道理。假如没有做过化疗，他是不知道这个化疗多难。但神知道，如果他能去爱神，如果你的另一半能够去爱神，我不管这个生病是男生或者女生，你的另一半去爱神，他会来爱你，因为他会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所以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在你生病以前，在家里面出现困难以前，或者正在出现困难，你赶紧来到神面前。我不是来忽悠你说，你就去神，反正我现在在为神做见证，我就叫你见神就好了，你就去神那就好。唉，事实就是。只有神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说都说不出来。即便我今天也无法在镜头面前对着镜头来说自己的苦，但你可以跟阿巴父，可以跟父神说你有多苦恼。还是建议大家，当然经历困难的时候，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没有经历困难的时候，你一帆风顺的时候，我还是这句话送给你们：居安思危，就是。你先兼顾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把这个关系打好了。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经历这样的事情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家庭，他们真的能顺利度过难关，真
感
的。
谢，谢谢心如姐的鼓励。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像是一个大房子一样的。我们进入这个房子，就像进入一个避难所、避风港一样的。所以，无论我们观众朋友，现在呢，或者是你还是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正常，或者是你在经历困难的时刻，你无论哪一个时刻，尽快的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总结并祷告。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每一位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啊，以赞美一代替了忧伤之灵，因为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其实真正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完全理解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的小节，那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担负了一切的重担痛苦并且他了解我们，他接纳我们，他永远不丢弃我们。所以在心如姐妹她所有一切的见证中非常感动我们的，就是她非常清楚了解。神是他的帮助，就像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间，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唯有主的帮助是经得起任何的考验的。所以，我们当来到神的面前， 虽在痛苦中，神给我们力量；虽在无助中，主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夜间唱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为今天所听见的这样的见证，和我们献上我们内心深处的感谢。主啊，你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投靠你，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主你是能够胜过所有一切的仇敌。主啊，也让我们进入得胜者歌唱的凯歌中，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主啊，为我们亲爱的姐妹，所经历的苦难，她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献上感谢，就你继续大大的使用她，让她经历的这些痛苦不是白白受的，而是成为赐福的管道，让多人能够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今天观看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也谢谢心如姐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见证。那我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我们的嘉宾呢是于明杰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2000年蒙恩归主，同年在新加坡创立了彩虹之家团契，09年安立为牧师，并且创办了圣泽领导力国际机构，为海内外超过10万人提供了职场管理培训。下一期请大家上线来听他的蓦然回首的故事。如果您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到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群，左边的二维码呢是微信，右边的是 LINE，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群，就可以每个星期会得到节目的预告，还有我们节目也有回放链接，都会发在群里面，还有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在油管上也有链接啊，大家可以在油管上输入"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关键字，就会找到我们200多期的访谈节目。或者呢，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输打右边的网址，就会看到我们200多期的访谈的回放。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